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末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是的，我们又在这个时刻呢进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的世界里面呢。不晓得呢你是不是跟我月欣一样，怀着一个期待的心情来进入但以理书的最后的这个部分呢。在这几课里面呢，可能你会发现，哎呀，月欣讲得特别的快啊，因为呢在这但以理书最后的一个部分，十章到十二章里面的预言的内容呢是特别的仔细，所以呢月欣是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间呢尽量讲得详细一点，有时候呢不知不觉这个速度会快一点。那如果呢在听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呢有一些的问题啊是你不明白的，或者呢啊你想拿出来讨论一下的，都欢迎您来信跟我交流。那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尾声了，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也要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了。那上一课22课呢，我们谈到呢但以理书11章的第二节啊，一直讲到20节。在这十几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是谈过好几方面的，包括了波斯跟希腊这两个国家的一些的预言，还有呢提到有一位的北方王，很特别的北方王啊，非常的穷凶极恶的北方王。那么啊，我们大概呢讲过里面的内容了。那今天呢23课里面呢我们会继续的讲下去。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安提阿古四世他占领埃及的阴谋不得逞了，所以呢他只好呢回到北方去。十一章的二十八节呢里面就提到啊，北方王必带许多的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那上一次呢我们也提过了，这个曾经做过大祭司的耶孙呢被他的助手出高价买了这个职位，所以呢他也被逼退位，不再是大祭司了。但是呢当时耶孙听见安提阿古四世已经死了的这个谣言，他就决定谋反了。于是呢他就带了一千人攻入耶路撒冷，他希望呢能够重夺这个大祭司的职位。但是呢耶孙进城以后他大肆的屠杀，结果呢就激起了民愤，他就被驱逐出城了。安提阿古四世到达耶路撒冷，他再一次的立回原来的大祭司。那这位的大祭司呢就带了安提阿古四世进入圣殿的圣所，让他抢走大量的器皿还有宝物。这就是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讲的内容。安提阿古四世他撤兵以后呢，他其实呢他仍然是死心不息的，在主前的一百六十八年他第二次的进攻埃及。那这一次呢这个军队是长驱直进埃及的腹地，安提阿古四世呢他自封为埃及王。不过呢这个时候呢刚刚战胜了希腊的罗马就介入在其中，罗马呢就差遣了一位的执政官，他要求安提阿古四世撤出埃及。那这个执政官呢他也是非常的强啊，他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呢就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圈在这个圈圈里面，就要求他呢一定要撤兵，要不然他不能够走出这个圈啊。这是非常大的冒犯哈，但是呢安提阿古四世呢他知道自己的实力有多少，他根本就不敢得罪罗马这个新兴的势力，只好呢屈服了。那现在呢罗马就成为了埃及的保护国，这个情形呢正符合了29节所说的，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 28节曾经提到北方王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我们还记得的。那到了30节再说他是恼恨圣约，任意而行。安提阿古四世被基提战船，也就是罗马的军舰啊，他受了这个威吓，他已经是气愤难平了。再加上他知道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抗拒他所推行的希腊化的政策，结果呢，安提阿古四世他为了泄愤，他纵容军队在耶路撒冷大举的杀戮，又把犹太的百姓贩卖为奴。那结果呢，整个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殿呢都被抢掠一空，甚至连城墙也被拆毁了。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他更加呢在圣殿的附近建了一个堡垒来监视圣殿的活动。11章的30节提到北方王他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那我们猜测呢，这些人可能就是一群背弃了信仰的犹太人，他们竟然没有持守自己的信仰，反而呢助纣为虐，迫害忠于信仰的同胞们。31节所说的呢，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他不但废除了圣殿一切的礼仪和献祭，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和所有的节期，他更在圣殿的院子当中焚烧祭物的坛上放置了一个宙斯的神像，而且呢献上猪作为一个祭物。那这就符合了31节所说的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安提阿古四世更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到处设立偶像的祭坛，强迫犹太人向偶像献祭。32节说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这一节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当时神的百姓分成了两派，一派呢是支持安提阿古四世还有呢他对于犹大的希腊化的计划，这就是违背圣约的一群；另外一派呢就是真心尊神耶和华为独一真神的犹太人。这些认识神的子民，他们不愿意向偶像屈膝，他们宁肯要死掉，宁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也不愿意屈服。两种的人成为了很强烈的对比。在这一段黑暗的日子当中，有像但以理一样敬虔的民间的智慧人出来训诲多人，这些的智慧人他们鼓励同胞们持守信仰，但是呢这些忠心的智慧人最终却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倒在刀下。因为呢凡奉行犹太人信仰的人在当时都要受重罚或者是被杀的。那34节说的他们消得扶助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有的学者呢就推测，这是指当时一些犹太人他们起来反抗暴政，收复圣殿，恢复敬拜，这一场的运动呢被称为马加比革命，让忠心的犹太人他们暂时不受迫害。但是呢11章的35节里面提到，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表面上看来忠于信仰的人他们反而受迫害，但是背后原来有神的心意，就是要熬炼神的百姓，让他们成为清净洁白，而那些对于信仰并不真诚的人，他们就必在迫害当中扑倒。好，我们继续了来读下一个段落，11章的36节到45节这一段的经文。那叶欣特别的提出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呢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难解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所说的王啊，这位的王到底是谁呢？那如果我们从经文当中看来啊，看看这个上下文，但以理似乎继续在描述那一位在21节开始提到的北方王，那也就是安提阿古四世了。但是呢在当中呢却有很多解不通的地方。到底这个王是谁呢？那我们有几种的分析哈。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王呢不单单是指安提阿古四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36节开始，作者呢就开始用了一种很神秘的超然的语言来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这正正是启示文学的特征。既然是启示文学呢，我们知道这里是开始指向更遥远的将来的。另外呢，11章的40节里面呢，经文提到到末了这个字眼，表明事情将会在末世的时候成就的。还有呢，也有不少的学者他们指出，安提阿古四世呢并不符合但以理书11章36节到45节的描述。为什么呢？那虽然安提阿古四世呢非常的狂妄，非常的残暴，但是呢在程度上却远远比不上这里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王。另外呢，经文提到呢，这个王呢曾经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那这一点呢就并不符合安提阿古四世的经历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攻占了埃及。另外呢，但以理书的11章45节提到呢，这个王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但是呢安提阿古四世呢并不是在建立他的宫殿的时候死去的。那最后呢，11章的40节提到这个王跟北方王和南方王征战。那这就有点奇怪了，如果这个王就是指安提阿古四世，那他自己呢就是南方王啊，他自己又怎么样会跟自己来作战呢？所以呢，有的学者呢就指出，这个王呢不单单是指安提阿古四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呢，这个王其实呢就是指敌基督而言。那我们有理据的，我们看但以理书的11章40节，刚刚提到过了，经文中提到一个字眼到末了，这是指历史临近终结的时候，可见呢这个王是末后才会出现的王。加上了12章的一节，后面呢提到大艰难、死人复活、最后的奖赏、最后的审判等等的事情，这些事情呢已经远远超越了安提阿古四世的时代，而且呢都是在末后才会发生的。我们相信这王是指敌基督，还有其他的原因。在但以理的其他的意象当中，王是那小角，是那强大的王，是那遭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所击倒的像。这是在但以理书的7章、8章还有第2章里面曾经提到过的。还有啊，就是呢但以理书的10章14节记载，天使呢曾经跟但以理说，天使当时说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那我们更确定呢，这是指向末世的时间的。那还有呢，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呢也曾经谈到在末后那不法的人、那沉沦之子的结局。我们可以呢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到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到4节。那这跟启示录提到的敌基督是相符的，保罗所描述的敌基督也跟但以理书的11章36节到45节那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王也是指向末世要来的敌基督。不过呢，我们啊也发现了有一些的学者呢，他们认为这王呢并不是单单指敌基督而言。那一方面我们不同意这一段经文单单指安提阿古四世，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很轻率的就断定，诶，这一段的经文纯粹是预言敌基督。因为呢，如果我们看一下11章之前的经文呢，我们发现呢，作者呢，如果他在描述一个王，然后又改为另外一个人物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清楚的提示，表明现在要叙述另外一个王了。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11章的2节、7节、20节到21节，但以理书的11章2节、7节、20节到21节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提示，说我要改为来描述另外一个人了。 但是呢，在11章35节到36节两个段落之间，或者呢11章39节到40节两个段落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很清楚的转折的标记，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很轻率的断定36节开始已经讲完了安提阿古四世，而开始描述另外一个王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讨论到这个王哈，11章36节到45节所说的这个王，他的身份是谁？那可能刚刚的月欣所讲的呢，你觉得有一点被搞糊涂了呢，你会问，哇，月欣你到底想讲什么呢？你又说这个王不是单单指安提阿古四世，你说这个王是指敌基督，但是呢，后来你又说这王不是单指敌基督，你到底想讲什么呢？那在这里呢，月欣呢要为你介绍一个神学的观念哈，你要听得很仔细很小心。这个神学的观念呢，就是双重应验的观念，双重的应验或者是多重的应验。那很多的学者呢都同意这一段的经文呢有双重的应验，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是指向安提阿古四世，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末世敌基督的预表。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呢，他就指出说，圣经的预言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会浓缩未来的事件。虽然预言当中只提到一件的事情，但是呢，预言的应验呢是复杂的多的。就算呢是传达预言的人本身呢，他也不一定充分的了解自己所讲的启示的内容。那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施洗约翰，他宣讲过关于耶稣的预言，但是他本人对耶稣的身份呢也有疑惑的，反映出他并不是充分的理解自己所讲的预言。同样的，但以理当年呢，他在记述11章36节到45节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这个意识，他以为自己是继续描述那个北方王。这一段的经文的确讲出了安提阿古四世的一些的特征，但是呢，我们再根据新约的经文，这一段啊，也就是说11章36节到45节这一段的经文呢，也非常的可能是指向末世要来的敌基督，这就是双重应验的特征。一方面，这个预言应验在安提阿古四世的身上。另一方面呢，将来还要应验在末世来的敌基督的身上。36节到38节提到这王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又攻击万神之神，甚至亵渎他列祖的信仰，反而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这个描述既符合安提阿古四世的特征，也符合敌基督的。那11章39节就提到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那经文可能就是指安提阿古四世他派军驻守耶路撒冷，他常常以权力钱财来笼掠奉承他的人的。经文也是描述敌基督，因为呢，这一节的经文描述敌基督攻打最坚固的保障，战胜以后分地给那些奉承他的人。但以理书的11章40节到45节用到末了作为一个开始，讲到王的行动和结局。就像刚才提过，这标志着双重应验的可能性。那如果我们从安提阿古四世的角度来看呢，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指他跟埃及和多利买六世打仗，而且得到胜利，40节所说的。而且呢，41节也说他夺去埃及的金银财宝。在安提阿古临终之前呢，他曾经进攻东面的帕提亚和北面的阿美尼亚。那最后呢，他在主前的164年在波斯的塔比病逝了， 这是44节到45节所说的。刚刚呢提过，这是从安提阿古四世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但如果我们从敌基督的角度来看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描述了敌基督在主再来之前跟南方王的大征战。那结果呢，全埃及都要臣服于他，但是呢到了敌基督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45节所说的。我们知道与神敌对的最终他的结局就是遭到毁灭。好，我们现在呢要进入到一段很特别也是很重要的经文里面，12章的1节到4节12章1节到4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跟11章的结束的部分呢是连在一起的。11章的结尾部分告诉我们安提阿古四世的残暴，也预告了敌基督的可怕，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样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但是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要灭亡。12章的1节一开始呢就说那时，指的呢只是但以理书11章40节到45节所描述的那一段的时间。经文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要遭到史无前例的大艰难，那这可以指安提阿古四世对神百姓的迫害，又可以指向末世的大灾难。米迦勒是为神征战的天使，也是以色列的守护天使。经文告诉我们，那时米迦勒为神的百姓站起来保护他们。作为神的百姓，虽然要经历这个大灾难，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也就是那些在艰难中仍然持守信仰对神忠贞的人，他们必得蒙拯救。那12章的2节呢，是一段非常震撼的经文。12章的2节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经文很清楚地提到死人复活的事情，也很清楚地说明忠于神的人和恶人两种的人呢，有截然不同的终局。对神忠贞的人必定会活着承受永生，相反背信弃神的人呢，要承受永远的羞辱和憎恶。这一节的经文呢，是旧约里面唯一一段提到永生的经文啊，非常的宝贵。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里把忠于信仰忠于神的人称为智慧人。经文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智慧人不单单对神忠贞，而且成为美好的榜样。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哈，但以理书的12章3节，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月心也非常的喜爱这一节的经文。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活出忠贞爱主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像天上的光一样照亮别人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想过呢？那相反，如果我们的灵命枯干，我们不长进，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单单没有办法归义，更会失了见证，失去了向别人传福音见证神的这样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发光如星，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第4节里面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圣经学者指出，原来呢，在古代近东的地区呢，立约的时候，这个契约有两份的，一份呢是敞开的，另外一份呢就是密封的。这个密封的契约呢，会盖上当事人和文件抄写人他们的身份印章。 蜜蜂契约的内容呢是不可以篡改的。那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32章9节到12节，耶利米书32章9节到12节。你们看下一句，但以理书的12章4节，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或许呢，我们应当从负面的意思来理解，就像先知阿摩斯所说的，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预言既然被密封了，要解开是不可能的，企图靠自己来强解，只是白费气力。那在这里呢，再跟你温习一下双重应验的观念，那对我们理解启示文学很有帮助的。但以理书11章36节到45节基本上仍然是继续描写安提阿古四世，但是呢，这一段的经文呢似乎也指向更遥远的将来，可能是描述那在末后要出现的敌基督。邝敏昭博士呢，他更提出多重应验的可能性啊。他说这一段的经文也可以用在描述骄傲自大、跟神作对和迫害神子民的人。这些人呢，其实在历世历代都出现的，而且呢，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形态出现，但是最终他们的结局呢，就是被神刑罚灭绝。敌基督就是这种恶人最极端的一个表现，他必定会像安提阿古四世一样被灭绝。那双重应验的这个观念呢，能够帮助我们更理解启示文学。那如果你在这方面还有一些的疑问的话呢，欢迎您来信跟月心来交流。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的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一群的弟兄姊妹一同的虚心的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在你的智慧，在你的伟大面前，我们真的要俯伏敬拜。主啊，因为一切的智慧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非常的有限，但是求你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在这一刻当中，我们一同的读到神的子民在将来会受很大的迫害，要遭受很大的灾难。在末世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给我们有这样一个预备受苦的心，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刚强壮胆，在面对任何的困难逼迫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丧胆，我们仍然持守自己的信仰。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们。经文又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光如星，照亮其他的人，甚至这个光直到永永远远。主啊，巴不得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光的生命，能够成为盐，成为光，成为美好的见证，来照亮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人。求主使用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24课呢，是最后一课了。那我们会讲完整卷的但以理书，而且呢，也会做出一个总结。下回见，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